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今晚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诗228首。
要听救主宝贵命令，他命令永不变更，素然心到敌人虚极，主所有福在遵行，遵命令敌人是有福，臣在遵命是有福，遵命令敌人是有福，有福有福属众仆，听而不行，虽隐去无益我身，你无真的努力前进，有福在遵行的人，遵命令的人是有福，臣在遵命是有福，圣洁荣耀，生命赎美月结果，尊命令的人是有福，臣在尊命是有福，尊命令的人是有福，有福有福属众仆。
那我们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安息日那就是由我们的教育股来主办的这一系列的专题的活动。那今天晚上是由小弟来先开始来跟各位分享。那么教育股在这里所定的主题是静听主声来谈顺服。好，那明天晚上、后天晚上以及安息日上午、下午都会有安排这个不同的讲员来这边用他们所领受的生活的体验来帮助我们各位在这个道理上、在实务的经验上一起成长那所以这个专题的活动所以是适合全部的人都来参加了所以现场我们有大人有小孩那么我们至少在这个基本的道理的基础上面我们有一定的根基所以今天晚上部分那安排传道就是讲基本在道理的根基上来分享这个题目那他这一次定的主题叫这个在基督的爱里成长，这是一个大的标题那我再从这个大标题下面要先跟各位来谈谈这有关于顺服的事情那么这是今晚的部分那明天晚上那后天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方向来阐明这个在基督的爱里成长的题目那么因为是专题的部分，所以我们都要求这个待会我讲的时候，我就到下面小讲台来跟各位比较好讲那这接下来就由小弟来按照这个题目“静听主声，谈顺服”这个题目来跟各位来这个谈谈我所领受的这个真理。给我这个题目用好严肃这个谈，因为他后面写说谈顺服啦那听到顺服有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以前的我会觉得有点反感，又在讲这个可是呢，我又冷静的再想一想，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自己都希望凡事都可控制这个小时候
玩那个电视游乐器。好玩在哪里？是因为我的摇杆控制里面的人物前进后退左转右转都能够按照我的意思嘛，那这才叫好玩嘛。如果今天控制是我按我的，然后里面的人物跑他的，就不好玩，不好控制不来，就怎么样，不要玩了啦，太难了啦。啊，或是我讲那个玩那个遥控车啊，遥控的船飞机都一样。好玩在哪里？我要他左转右转按照我的心意嘛，他就乖乖的接受我的指令。好，那所以有等于说啊，这一台啊，比如说遥控车，哎，很听话，所以我就觉得好玩嘛，因为它可以按照我的意思有一些花式的动作，哎，那就好看。好，但是如果说这个不受控制，我一启动出去，啊，我要它右转，它就直走跑掉，不受控制啊，就像断线的风筝，就没得玩了，然后就算了，飞走了，啊，那就回家好了啊。那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体验里面，因为凡事都可以被我们掌握，被我们控制，我们才会觉得有趣啊，那会觉得哎好玩啊，那这是生活的体验啊。那所以在啊我们的信仰当中，说实在的也是在谈这个，但是很神奇，就是我们说刚刚讲的玩游戏哈，物品不能控制怎么样，不好玩，丢了嘛。可是很奇妙的，面对人不听我们的话，我就说也不可以丢掉他了哈。那个耶稣讲那个浪子的比喻哈，那个小儿子跑了，跑出去国外哈，不是国外，就到外地，他该分的产业拿到了，拿去换钱嘛。哦，分了产业，牛羊什么土地不扛不走啊，变换现金带走去了。哦，然后呢，如果以爸爸的角度来讲，就不听话不受教啊，可是。怎么办？只能由他啦，控制不住啦，哦，那只能等啦，啊，当然这是耶稣所创作的故事，所以到后来小子回来了，啊，终于怎么样？等到你回来了，啊，所以以前小时候我曾听到这个我妈妈常讲一句话：嘿，狼出去吼，跟他胖点啊，等下就跟他 kill 掉啊。这有时候是在啊这个骂我，哦，不知道是骂我哥是骂我哈，哦，就意思说这个一大早哈，因为我5:30就起床了啦哈，那就出门。其实我妈妈比我们更早，哦，她5:40第一班车就走了，我是第二班车5:50好出去了。然后一整天大家都不见面，是到晚间聚会大家在会堂啊见面的哈。那当然各有各忙的事情，所以我回到家几乎都是真的像饭店一样就睡觉了哈。那隔天要很早去学校，而学校又远。哦，我在北投读书，然后这个要聚放学，哦，是先要去聚会才回我家，这路才顺。哦，我住五股啊，如果我回五股再出来三重啊，不可能啊，哦，那个回到家就没力了，哦，所以一定是很早出去，很晚回来。哦啊，所以有时候我妈说啊，这个人好，然后出去就不见了，哦，回来就像捡到一样。好，哦，啊，那种感觉不受控制了，哦，那当然这是生活的体验。那么在今天啊，晚上因为时间啊有限啊，那因为范围太大，字越少范围越大，好，他只说谈顺服，你光顺服就很多很多的方面可以讲了哈，所以也没办法讲太多。那我就用第一个，就是我今天晚上我准备，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去遇到的事情来谈顺服的事情。怎么说呢？因为按照这个题目说，我今天晚上的题目他是给我是说静听主声谈顺服。好，所以这一定是跟圣经里面主耶稣所讲的命令所讲的话语有关系。那在我们生活当中也确实道理归道理，传道在台上讲了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你讲啊，你啊传道讲的，我有做到，那就刚刚好了啊。传道讲的太艰难，我做不到，参考就好了哈。就好像那个红绿灯有分为参考用跟装饰用啊，那装饰用是连理都不理哈，不减速就冲了，然后啊参考用的话，想停一下就停一下。哦，那有时候我们面对于我们常常累积哦听的许多的圣经的道理。 有时候真的要执行起来也不容易啦。好，我来提第一个例子，就是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好，我来第一个谈的是说论爱仇敌这件事情。好，好，我们来看五章里面，四十四节啊，这是我们比较经常会读到这个被勉励啊，要勉励的道理哈。好，我们来读经，马太福音的五章四十四节。好，一起读经，预备，起。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好，在这里啦。问题啊，这一段啊，以我个人来讲，小时候常读啊，可是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仇敌那么可恶，我还要爱他？虽然我知道道理哦，可是会觉得，哦，看到他就已经火气上升了啊，闪他都来不及了，我还要爱他？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这个道理不容易，那说白了就做不到啦，很难啦。好，那怎么办呢？可是这就是耶稣讲的道理。所以我们说，以题目来讲，敬听主声，这里的主声是说什么？爱仇敌，为那个逼迫你们那个人祷告。好，那现在我要谈，好，顺服，说我要顺服这个教训，你做得到吗？有时候很难呢。好，我们印象那个保罗讲爱的真谛有没有？好，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啊，后面有一句话这样说哈，等一下哦，十三章哈，应该是在第五节的最后一句话，好，他说这个爱哈，第五节最后一句话说不计算人的恶，好，就你爱的具体的表现的其中一项叫做我不去计算人的恶啊，那个计算也可以说不计较，我不跟你计较，那你做得到吗？很难啊，我不计算人的恶哈。可是呢，有没有印象？耶稣有一个门徒叫彼得哈，他不是跟主耶稣讲说：“哎呀，我原谅人七次可以吗？”哦，耶稣说回答说什么？不是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那说起来好像我还是有原谅嘛，哦，还是有原谅一个极限啊。那么，但是我说哈，我原谅你一次跟计算人的恶是不是同一件事情？一定是同一件事情，只是我是用计算你的恶的方面来记住这件事情，还是用原谅的角度来记住这件事情。好，那所以说不管你是我去饶恕你或是我去计算你的恶，其实是一样的哦。好，但是主耶稣讲的道理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说我要饶恕这个人七十个七次那么应该是他主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是打从心里不要计较了啦，你真的要计算那么多次吗？好，那我先来讲，假设我们今天叛逆好了，道理是这样讲啊，可是我就是吞不下去啊。我们常说在社会上人家说什么出一口气争一口气讨个公道，常讲的嘛。就算我们自己不想哦，旁边的亲朋好友邻居啊都说你怎么不去争取一下，去讨个公道啊那个人怎么怎么样有时候我们虽然明白道理，可是我们会受动摇那这些好意的我们的周围的人好意的这个劝勉我们要去讨公道，要去争一口气，可是在我们心中又觉得说道理好像又不是这样，那我们就两难了啦那这时候我就先来讲，假设我们去计算人的恶会怎么样。我记得国中的时候，通常国中生火气比较大了，反正只要听到一点点自己不喜欢的话，也是可以拍桌骂人，甚至去打架所以我们班的那个导师真的很辛苦看我们的老师又是国文老师，所以他平常的课就多了几乎每天都看得到他每天都有他的课每天他都会来。所以我记得老师很苦口婆心写黑板说君子报仇三年不晚他就勉励我说你要报仇可以的，三年啦等三年啦，其他就说三年就毕业了我们就各奔东西啦那当然他好意啦 那但是我记得又记得小时候我看那个老夫子漫画没看过的上网去搜寻那我记得他这个老夫子其中有一幅有一篇他是四格漫画有一篇是说就是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在讲这个那就主角被打了所以他就要去练功正去练三年去练身体练完之后三年之后再去报仇结果呢又被人家打败了因为别人更强他练得不够力那所以说从这个故事里面去我去报仇呢结果有一个风险你可能成功但你也可能失败这叫风险那圣经给我们的道理不是风险是保证你平安那所以说假设我们今天不理这个道理说我知道这个道理可是呢我偏偏就是我就要争一口气我要去报仇不行吗选择在于你嘛那如果假设我们今天选择要报仇的话有可能这个你可能要当类似我国中老师讲的君子我还是要报仇只是我没那么快报仇好啦这个三年里面你要当这样的君子其实你要付出的代价很高除了你要练功以外还有什么你的人生的规划可能因为你的恨所以会改变所以我小时候看那个武侠片那个 有时候那个主角就会说我有国仇家恨所以我要他就会放弃因为可刚刚很安排编剧安排一个女主角对他很好再有说他可以接受他的感情他就说不行这个国这个那个国仇家恨当前不谈儿女私情我记得小时候看这样所以他就是人家对他好他接收了可是呢他没有回馈给周围的人他只说我的目标就是要报仇所以一直累积累积各样的资源各样的方法然后等候就是他就报仇了所以他有时候会忽略周围的人的一些良善的支持那很可惜他的目标就在那边那只能说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了好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要冒的风险你要讨个公道你要争一口气这是你的选择的话那你必须要承受就是可能成但是如果说你就算你报仇成功好了不是很成功就是你讨到公道了你争了一口气了但是有时候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可能 有人就是用尽了一辈子的所有的资源包含财力资源物力资源人力资源你最后真的是争到一口气了结果呢你获得只有当下的爽快就像我常听的一些新闻说就有人就是我就是告你但是我不要求我就是要求赔偿一块钱就一块钱他其实他就是要讨个公道就算我告赢了其实我不要得只是要一个那个公道所以很辛苦要去收集证据然后要写那个陈情书要写诉状找律师干嘛干嘛然后每天又睡不好目的怎么样就是要讨个公道那如果对方这个又是蛮凶恶的人三不五时派个黑衣人来给你恐吓一下身心俱疲到最后真的是判决你赢了那我只能说那又怎么样但有些人会得到大量的赔偿金有可能那我强调是有可能这是机会问题那有可能是你什么都得不到就是你只是讨个公道但是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你只是形式上名义上我赢了可是呢他什么都不能赔给你但是尤其我们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出去了还不一定不一定有相对的收获那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大卫的儿子亚沙龙的报仇好我来引导各位来看看这一段在撒母耳记下旧约的撒母耳记下好我看一下好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三章是记载说大卫有一个儿子叫做暗嫩 啊，这个暗嫩喜欢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叫做他玛，哦，那所以因为爱嘛，哇，好喜欢他，哦，那结果追求啊，追求不，也不能说追求不成啊，哦，他就是想要追求，所以用的一些巧计，哦，后来讲是得到他的身体，但是呢，哦，就是抛弃他了。抛弃他之后呢，这个他玛的亲哥哥就是亚沙龙啊，就很不高兴了，啊。好，我们来请看哦，二十二节哈，《撒母耳记下》的十三章二十二节，好，二十二节哦。他说：“亚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因为暗嫩玷辱他妹妹他玛，所以亚沙龙恨他。”好，第一个以亚颂的例子来讲说，亚这个事情，老实说，受害者并不是亚沙龙，是他妹妹他玛。可是亚沙龙哦，作为一个哥哥哈，他保护妹妹，所以他把妹妹的伤害担起来，所以变成是哥哥恨他，哦，是哥哥在恨暗嫩，哦，那我们说以实际来讲，受害者是他嘛，不是亚沙龙，哦，只是亚沙龙他觉得妹妹被欺负怎么可以这样担起来，所以他跟他妹妹说，看到暗嫩不要跟他意思说，哦，就是等于说就是你不要去理他，哦，哥哥来，哦，好，那他把这个担子担在身上了。好，那我二十二节最后就说亚沙龙恨他。好，那么亚沙龙恨他，请看下一节二十三节第一句要写什么？过了两年，过了两年之后呢？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这里记载什么？暗嫩被杀了。好，那我来讲哈，我刚刚不是说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吗？这个亚沙龙两年他报仇了，他有没有成功？有啊。这个这个二十九节哈，哦，就说什么亚沙龙的仆人就照亚沙龙所吩咐的向暗嫩行了，行什么呢？前一节说什么？杀他啊，哦，就在那个暗嫩喝酒畅快的时候呢，我跟你讲杀他，你就去消就把他杀了。所以亚沙龙这两年当中他报仇，我们说报仇完成了，他讨公道吐一口气了，可是这两年当中我认为他的生活品质不好。不好怎么样呢？他除了他本身他的工作他的职分，他有他生活要烦恼的事情，现在又加上什么妹妹被欺负的事情揽在身上，所以有时候会看到这个大哥暗嫩走来走去，在王宫可能遇到了他，看到他要忍耐，所以我说他那个心中的那个不平安啊，看到就会恨，可是他觉得他能力不够，时候未到，他必须忍耐吞进去，哦，我说那个情绪没办法抒发了哈，所以然后看到他心情又不好，所以他的心理状态，我说压力很大，除了恨以外，他有那预备要去报仇的准备上的压力，因为他也没有把握能不能成功啊，所以他这两年当中的生活其实是很辛苦。哦，所以你说报仇，你的选择是这样，你要讨公道，可是你必须要承受的代价就是要付出时间、精神的代价。时间多长你没有把握，你付出的精力，你可能要烦恼很多事情，你还要再加上我要计划怎么报仇，我要怎么样，你还要计划很多啊。所以有时候会挤压我们人生的一些理想抱负，就为了要报仇，把这些放开了，就要去来讨公道，那这是自己的选择，因为圣经说要不要去计较，可是我们选择不愿意的话，这是我们要付出的成本，无形的成本，但有些是有形的，我们都出去了。好，那现在以亚上来讲，好，他杀了暗嫩了，然后呢，有没有得到幸福快乐的日子呢？并没有，他后来怎么样？跑掉了，跑去哪里？三十七节，亚沙龙逃到基述王达买那里去了，跑到国外去了， 因为那什么，那是他外公的家了，因为他妈妈是基述王的女儿嘛，所以等于说我在以色列国待不住了，跑哪里？跑国外，就跟大卫起初一样，跑去加特躲起来，跑去国外避风头。好，那所以他报仇并没有让他带来幸福快乐的日子，反而怎么样？有家归不得。他认为在如果在留在国内，这是谋杀啊，又杀王子啊，那怎么样？可能被判重罪，所以他心里不安，跑掉了。哦，所以他在国外的日子多久？38节，三年了。所以加上23节的2年，他这5年的生活品质应该不好，尤其在后面你逃到国外去。虽然是外公家可能给他生活的条件不错，我不知道，圣经没写啦，可是那一份心中的不安是不会消失的，因为那不是他家，他是因为逃亡啊，躲避那个刑罚了。好，那最后这个约押用一些计谋就让那个亚沙龙请大卫王准许亚沙龙回来。亚沙龙回来也没有啊，大卫王也没有找他。我们请看14章的28节，14章28节是亚沙龙回来住在耶路撒冷，足有2年没有见王的面，等于说大卫王让他回来不理他2年，所以从他想要报仇到现在7年，整个7年当中他就一直不安到底王的意思怎么样？你要么就给我判刑给个结局嘛，要么就赦免我什么都没有就不理我，就把我冰在那里，所以有那个人的不安就在这里他没有不安定那个心中就是没定丢了就是那种心里不平安到底结果怎么样就像有一些那个通缉犯他到处躲藏睡不好然后有时候做噩梦，后来真的被警察抓了才跟警察说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他不用担心被抓了，反正我已经被抓了，我就睡觉就好了就以后就等服刑干嘛了。所以那就是人心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面对这个信仰主耶稣的道理是跟我讲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个逼迫你的那个人祷告那如果我们选择不理这个教训的话，我们就要付出这样的代价，而且不管成或不成，那个对我们来讲伤害是很大的，还有可能会伤害我们周围的人，因为有时候连众人都一起牵连进去跟我一起去报仇那我们怎么样去领受那个爱的感受呢所以变成那个生活当中没有爱就是恨。那这个今天我们的题目告诉我们说，是在基督的爱里成长，所以从这个道理里面神给我们的爱，虽然这个道理会觉得说怎么那么傻不讨公道，可是那却是主耶稣给我们爱的道理。他为了保护我们他用这个道理说，如果今天我们选择不报仇不计较，我不理他了，但我说不可能忘记，很绝对不可能了，那个都是骗人的，说好我们什么一笑泯恩仇那个听听就好了，一定是我们会记住的。可是我们选择这个道理的话，就是我不去跟他计较计算也同样的意，计较是同样的意思你说遇到这个事情我知道你亏欠我，可是我基于道理我不跟你计较，我还是跟你维持基本的关系。有时候我说要跟他对他很好，有时候我们就做不到，没关系，至少不要这个翻脸至少维持必要的礼貌遇到你一样该给你必要的尊敬，必要的称呼，现在要给你行礼有时候他是长官嘛，好，那该给的都给，可是就不恶言相向，那我们就闪远一点。好，那我说至少我们维持这个程度。那如果说可以像耶稣所讲那个道理的话，是对我来讲更好的像我之前举那个例子，假设我们的人际关系有5个仇敌3个朋友，你要怎么样消灭仇敌？一般说打死了，赶走了，就是消失在我们的眼前，那就是零仇敌3个朋友。按照主耶稣讲的道理的话，是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那个人祷告。好了，消灭这5个仇敌，你要怎么消灭？与他和好，按照道理啦，与他和好， 然后哎，最后怎么样？仇敌消灭了，又增加五个朋友，这就是主耶稣讲的道理，是双赢。以后你的人际关系是八个朋友，而不是像过去是我把他报仇消灭了，只人际关系只是三个朋友，零仇敌。那如果按照主耶稣的道理是零仇敌，八个朋友是朋友，这仇敌变朋友，这是最终主耶稣给我们的道理的讯息。好，所以这就是第一个要讲的。虽然会觉得这个道理不容易去行出来，但是我们安静的去听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声音，我们学习顺服。我们但不是说今天也没有期望说今天听了这个分享之后，回去我就变得我很会原谅别人，我很会这不跟人家计较。有时候真的很难啦。你说看到那个人欠我钱不还，还有钱出国去玩哈，有时候你就火气上升了，也不先还钱来哈，那有时候咽不下去啊。所以只能说求主耶稣让我们从每一件事情啊精进进步，精进进步。好，这是第一个跟各位分享的第一个部分。所以这个不论年纪大小，我们都会遇到类似的事情。好，那我们选择在我们的手中。好，那再来要跟各位来想的就是耶稣所讲的另外一个道理，我来跟各位谈谈婚姻的问题。好，因为起初从神创造世界以来，神创造的人有亚当有夏娃，这是婚姻的开始，婚姻的家庭。来看一看耶稣对当时的人有一段的话是这样问的，我们来看读来看那个马太福音十九章啊，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好，来读从第三节开始，第三节我们来读到第六节，三到六节，预备起。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好，这段经文也是我从小有时候常听老师传道来读的来勉励我们的。好，那现在问题这里面有要谈的是两个部分。在婚姻当中按照他的顺序来讲，休妻就是讲离婚的问题。好，有人说离婚可以吗？当然圣经说什么不行啊。好，可是呢实际我们遇到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有没有离婚，多少会有听说啦。那当然如果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都没有的话，感谢主耶稣啦，我们的大家都能够守住这个婚姻。可是有没有遇过，有时候不是我们的问题啊，是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谁，他可能是离婚的。那尤其如果又是我们真主教的信徒，那你说怎么办那当然如果不是我们遇到的话，我们觉得只能听听啦，为他难过一下啦。可是哪一天我们遇到啦，麻烦啦，我们自己的婚姻当中过不下去啦，那怎么办？要不要离婚？好，那当然圣经这里是说什么是这个是婚约我们另这个地方我待会再回头看我们来看这个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的第二章有一段这个神界的马拉基先知来这个责备当时的人也讲了一个道理。我们要读的这是第二章我们从十四节读到十五节十四到十六节好了。好，预备起。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她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 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那圣经里面给我们的道理是说，我们说唯一解除婚约婚姻就两个事情。第一个离世，离世的话就是人已经离开世上的话，你跟配偶的婚约到此为止，断了，没有了。因为婚姻只有在人间才有。因为曾经主耶稣回答那个撒都该人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妇女啊，一辈子结过七次婚啊，复活的时候大家都一起复活了，这七个人哪一个是她的先生？因为全部都做过她的丈夫啊。就耶稣说都不是啊，当人复活的时候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所以我从耶稣所讲的这个讯息来说，婚姻的关系也仅止于在于人间。好，所以要解除婚姻的约定，也第一个就是离世，这是神所定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其中有一方因为淫乱的缘故，就理由了，所以你必须切断，就可以叫切断这个婚约。除了这两个理由以外，其他一概都不能成为离婚的理由。那现在有没有遇到非这两个问题解除婚约的？有啊，有一个，其中一个贾宝被打得半死再跟他继续维持婚姻可能连命都没有了，所以怎么样，他就离婚了。但我就道理上说是不行，可是实际我们遇到的真的是这样啊，他没有办法再维持婚姻的，因为他天天身体心灵都受伤啊，很可怜啊。那我们听了我们也难过了，那只能说而且通常来跟我讲都已经早就办好离婚了，是后来才通知我说那没辙，你都已经办了，那怎么办呢？那我只能说他要面对，就是自己的新的生活了，好好把道理守住。那我说离婚的算是不符合圣经所神所讲的道理，可是你经离了，你就好好就守住道理，剩下的道理你还是要守住也不能说我离婚了，我自由了就可以这个胡作非为，也不行了还是按照但是这里说什么？神所恨恶的事情就是休妻的事和强暴待妻的人好，那所以我用这个来讲说，今天有时候我们在婚姻当中为什么会有一些问题而造成就是撑不下去了通常我们在听到有人要结婚都是温馨的画面，都是欢喜的，这是好事啊为什么到后来什么家偶变怨偶那真的也是事实有时候看看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因为有时候三不五时就吵架一下闹一下当然这个无伤大雅的吵一吵如果说严重到说这个撑不下去了没办法再走下去了，那怎么办呢那真的有时候我们要冷静的想一想那个源头在哪里。好，我们回头看马太福音的第19章好，那刚刚我们读了19章这一段里面，主耶稣有讲的，他有解释了一段的话好，我分享给各位好，我们请看这个第5节其实第五节他所引用的是创世纪的第2章二十五节这一段他说什么你看那个引号，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这是创世纪第2章20几节这里下到那我从这一段里面来跟各位来分享，就是我所观察的其实有时候我们讲的婆媳的问题，很多的根源都在于没有按照 这个第五节所讲的这一段的讯息去做。好，这里说什么呢？人要离开父母，就是当我们结婚的那一天，要跟父母切断的，切断的哦。但切断不是说不孝，我们先单纯说，圣经说了，离开父母，你跟谁联合？是跟妻子联合，那妻子就跟丈夫联合。好，所以以后跟你同一国的，就不是你的爸爸妈妈。好，按我们的孩子结婚的话，按照道理来讲，他以后他就不是我们这一国的啦。好，用小朋友的话，我以前小朋友的话也在讲，说我们是同一国的，所以按照圣经说，以后跟你同国的只有夫妻，就是你的配偶。父母不跟我们同国，我们的孩子结婚独立出去，就不是跟我们一体的哦。如果说我们出生还没有结婚之前，都跟父母是生活在同一个婚姻的家庭里面，但是结婚之后你是独立的，圣经写了离开父母，然后二人要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个一体在圣经的原文是肉，成为两个人变成一块肉。那当然实际上哪有可能啊，这两个人，尤其有的人会说这是两个不同星球的人结合，因为个性啊、想法啊、观念都不一样，所以但是呢，这个个性完全而且没有血缘相关的人，却是按照圣经写的是以后是最亲近的人，你要跟他同受生命之恩，要跟这个人是永远同国。好，那按照这里讲的一体的精神，如果我这样观察，有时候那夫妻吵不是吵架，就是已经关系闹得很僵了，那跑来跟我谈话，那有时就遇到夫妻两个就在我面前，然后做太太就是不讲话，那先生就是讲啊，讲很多通常就是讲太太怎么样啦，做媳妇怎么这样啦，我妈妈都说你怎么样啦，大概就这样哈。那所以那个做太太的就反正那个小时当中呢，就是几乎都他先生讲了，他就安静。好，那最后这个做太太只讲一句话，都是你们家人说的，都是你家说的了，你家，意思说他一个人嫁在夫家哈，只有他一个人孤苦无依，他没有人可以，没有人跟他站在同国啊，所以先生也不跟他同国，有时候先生也为难了，可能道理不是很清楚。好，那所以有时候妈妈就讲一下说，那个媳妇怎么这样啊？那街坊邻居啦，或是一些我讲了这些长辈了就说，哎呀，做太太的做媳妇怎么没有怎么样啊？那做先生的如果没有把这个道理行出来的话，会变成传声筒，别人说什么回去没有经过消化，没有阻隔这些话，然后这个不失真就回去说人家说你怎么样，怎么啊？所以。那个做太太会觉得说，然后你说我怎么样是别人讲的然后你传给我，然后呢家里有人是直接跟他讲，所以变成他讲他是孤独的啦他一个人就算有道理也讲到没有也没有人理他因为大家都站在夫家这一边所以我这样听一听觉得后来我就跟那弟兄讲说，圣经写是夫妻一体，一体的话照理说圣经写说你要离开父母，所以父母对你们这个夫妻，这对夫妻有任何的意见，尤其在夫家的话，做弟兄的要承担那个责任，就是挡，要挡你当那个盾牌一样挡四面八方的剑，那不要当传声筒去，等于说是把别人攻击的话你没有去过滤，就直接拿来去攻击自己人，那这就是我们常常会遇到的情况。那所以圣经里面写说夫妻是一体的。好，那现在一个有人就问说可能妈妈会跳出来，或爸爸跳他们爸爸不会有意见，妈妈跳出来意见说，那你把妈妈放在哪里那怎么办？怎么回答你如果你把老婆看得很重要，你把妈妈放在哪里呢？我最近听到有一个人很有智慧说，然后他说我把妈妈放在我爸爸的心里，我说这个厉害了这个还不是我们教会的人讲的那这我觉得 其实这是按照道理没有错。好，那我们说，如果今天我们都是全家信主的话，那我们皆都领受这个道理，那么父母自己的婚姻自己是更，比如说父母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一国的，好好守住婚姻，孩子自己的婚姻自己守住了，自己就是我们是一国的，牢不可破。那么等于说我们不要去帮外人打自己人嘛，所以这跟我们有生命共同体的，这个是永远就是我们的，我们要保护的。这样，那当然有时候太太会听到别人会批评我们先生的话，其实最重要就是夫妻就是要互相互相扶持啊，就按照这些是一体的，你不是在两个人的，虽然肉体是分开的，可是那个心中的道理性跟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是一国的。所以当我们的孩子，记住孩子是以后跟别人同一国的，不再跟我们同国。那我个人认为，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婚姻家庭都把这个道理都实现的话，我个人没有经过统计啦，初步的认为至少95%的婚姻问题会消失。就算比如说妈妈对我太太有意见，你跟我讲就好了，讲一讲我就挡住了，我回去不传话，说你好好过你的日子，我来帮你担，要有这个担当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在家庭，我们做父母的要教导，尤其是教导我们的儿子，你要保护你的以后的你的妻子啊，要按照道理是一体的，所以你要保护他。那圣经里面写什么？以弗所书说什么？妻子顺服丈夫，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弟兄说耶，好高兴，回去就教训太太说，圣经写的以弗所书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好，可是忽略后面那句话，我引导各位看以弗所书的应该是第几章，我没有做记号，第五章22节是我们常读的，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好，那现在后面请看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好，这一段话我个人的领受就是说什么，妻子顺服丈夫是圣经的道理。虽然我会觉得说现在不是平等吗？不是互相尊重吗？那个没有冲突。就说圣经道理说好，你顺服的话，那么做丈夫的要怎么样？要爱妻子，爱到怎么舍己，就是爱到没有自己啦。所以这是圣经给我们的道理，要付出，你得到妻子的尊重，那么做丈夫的要像基督一样，是爱到我没有自己。所以变成要保护，要保护这个婚姻的家庭，不只要这婚姻以外的任何人都不能介入我们的婚姻，包含父母，包含孩子，甚至于其他的人都一样，只有你们，只有这两个人才是同一国的。那做先生的你要有这个担当，然后就做丈夫的担当，又爱，所以有时候必须要因为婚姻要放弃自己的理想跟抱负，这是一定的。所以像那个你要当传道，报名表都写什么？你已婚的就要配偶签名，就说同意啊。如果配偶不签的话，我们在审查是不会过的。这个你的先生太太没有签啊，不行。因为什么？因为这是按照道理夫妻体。那像我报神训的时候是我还没结婚，所以这个妈妈签就好了。但是呢，后来要谈这个结婚的时候，当然就要沟通这个事情嘛，当然他只能接受。那但是如果说已婚的之后要去决定一些事情，其实要基于这个原则啦，就是要夫妻一体。那有时候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婚姻，真的是要放弃理想抱负，这是在所不惜，就一定要守住。 那其他的人都不能介入。那这个是我领受。那如果说今天我常会，我有时候会跟我有人来跟我面谈哦，谈这个和夫妻婚姻的问题哦，我这样子观察，几乎都是这个夫妻一体这个道理精神没有落实出来，都是互相指责，就说你怎么样，我怎么样这个大家说你怎么样哦，所以千错万错都是你的错了不是我的错哦。那我觉得其实那我还有遇过这个也是我的朋友那真的很可惜以前同工的那后来这个他也离婚那当然我就有机会遇到他们这个教会的执事就问说这个同龄怎么样怎么样那后来他又跟我讲他们的婚姻的状况就是其实也是婆媳问题然后最后是因为这个做丈夫的选择当孝子所以他就说妈妈说的就顺服妈妈了所以他就变成就没有站在太太这边当然他们是最后离婚那当然很可惜啦那当然这是事实可是呢不代表说别人都可以这样做我也可以这样做我只能说这是我们的选择如果我们今天选择守住道理虽然有时候觉得这个为什么这么勉强那我们不如回到最源头的道理里面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如果今天已经结婚的想办法去维系这个夫妻之间的紧密的关系如果今天还没有结婚的早做准备就是按照道理如果今天就要做好准备说结婚的话就是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凡事都是那个变得没有秘密就是互相商量互相决定然后互相的保护要有同理心那如果我们今天假设我刚刚讲如果我们都是主内联婚的话或者我们全家信主的话那么大家都有这个道理的话其实我们各家去把这个道理行出来那做父母的一样孩子结婚的就是他们去决定不要介入太多有时候就是爸爸妈妈放不下心就觉得哎呀怕他做不来了怕他怎么样怎样好意可是有时候这个好意会造成这个孩子的压力甚至也会造成他们的夫妻不和这是我观察到的所以在这边也借着机会来讲说虽然这个道理不难很简单可是真的要落实又偏偏的又常常遇到大家都不愿意很落实的去守住这个道理所以再一次来跟各位来讲我们说要静听主的声音所以主的道理就是夫妻一体人要离开父母好好的守住你的婚姻所以等于说把这最源头的道理大家都守住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后面的所谓的家暴外遇那个伤害家人的事情就或者婆媳问题就不会有这是我个人的观察如果能够守住的话说起来也简单但有时候我们遇到这很多情况的时候要能够守得住那所以趁早把这个观念我们存记在心那不管我们现在已婚未婚都一样这个道理都要存着已婚的我们好好维系我们的婚姻然后我们这个影响力教导我们还没有结婚的孩子们还没有结婚的把这道理建立好以后好好做高品质的婚姻生活那希望我们以后都能够享受在婚姻里面神的道理所应许我们的恩典福气跟这个生命的快乐那这个是神给我们如果说今天这个道理守住了绝对是平安绝对快乐如果说这个道理不愿意守我觉得这个传统观念这个听父母的话那你一直伤害最亲爱的人那么有时候我们要自己去承担后面要遭遇的事情那有人说那如果说这样子我就是不孝敬父母啦其实两回事都是从同一本圣经来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再次长寿这是你写的圣经也叫我们说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都同一本圣经出来的有没有矛盾绝对不矛盾所以不要认为说哎呦如果我这个维系我的婚姻生活我听太太的话是对妈妈对爸爸就不尊敬根本不是这回事 哦，道理要看清楚，没有冲突，哦，个人的婚姻守好，然后呢，必要的尊敬，哦，有道理的规范，哦，我们去尊敬他，哦，奉养他都好，可是他不能介入我们婚姻的任何的决定，哦，我们也不介入父母的婚姻的决定，哦，就是自个人把婚姻按照道理守好，其实大家都可以得到从婚姻里面守道理而得到的好处。好，那这个是跟各位啊来分享啊，就是这个有关顺服的事情啊。那用这两个角度，这个爱啊，爱仇敌，好，还有这个守住的婚姻哈。那这个希望啊，都对我们来讲，生活当中有受用啊。那也为我们自己的每个人的生命来负这个责任。好，那以上的分享就到这边啊。那稍后我们就要来唱诗。
好，那我们来唱赞美诗的144首。
要敬畏耶和华，愿你都是。
赞美诗144首也是我个人在讲道的信息里面常常会用的这首赞美诗，尤其是副歌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所以有时候我们有自己的想法，自己去理解道理的角度，可是有时候我们要学习放下自己的观念把自己清空然后重新的再次来领受神的话语，有时候是跟我们过去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常常读，可是我们常常是忽略的，是参考用的或是没有去在意只是读过有印象。那但是有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按照圣经里面写的，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道理是最保证你有基本的平安，保证平安那如果说我们不愿意遵守的话，叫承担风险，付出代价。虽然这个道理对社会上来讲说不一定是聪明的，你说这怎么那么傻，怎么要这样做，可是外人看以为我们是很愚拙的道理，可是在神里面的设计却是那个爱护我们最基本的保障的道理。好，最基本的一定是平安，按照照命令来做保证平安。好，那如果你不照的话，你就要承担风险，风险可能你过得更好，但有可能你不一定会过得更好所以这个是给我们各位来做分享。所以祷告的时候恳求天上真神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有这份的虚心再次的领受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然后让我们有行道的智慧跟勇气行出道理来虽然会有一些艰难不容易这个实行，但是求主耶稣看顾，让我们渐渐的进步。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感谢祷告。